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看谁知一三昧，请各位看到689页下栏第三行有个问答，第三第四行有个问答。他问呢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问啊，他说如果未念心灭欲念心生是这样子吗？是未念心还灭掉以后欲念心才生吗？那如果你把未念心当成 A， 欲念心当成 B， 就是你 A 要灭了 B 才生，就是 A 灭 B 生，还是呢应该是下面的话就是 A 未念心不灭，欲念心 B 生起来。那大家可能第一次，有的同学第一次看到这个名词，这是四运心，有没有跟大家讲过？有哈，四念心就是所谓的未起、欲起、住已、灭，记不记得？
有
哈，在上栏的地方有写嘛。然后那时候就跟大家讲说，把那个未念当成 A 啊，欲念当成 B 啊，住当成 C， 灭当成 D 嘛。有没有这个印象？有哈。那我们来看他问的这两个问题，就是 A 灭 B 生，就是 A 消掉了 B 才生，还是 A 不灭 B 生啊？那第一个问题他的回答呢是在第四行第四个字开始，他说如果是未念心灭到究竟，灭尽嘛，对不对？就是整个点起啊，灰起啊，呼噜，那连那个火星都没了，全部都灭完了以后 V 才生的话呢，他就责难，你们找到难曰，就说这样子，就是责难他说啊，有什么问题呢？他说奴啊，就是你如果未念心，既然它是灭，就是 A， 既然都已经完全没有，连火花都没了，那这个 B， 你说它生，那从哪里生啊？从哪里生？代表什么？你 A 不管在不在，因为它都完全究竟灭了嘛，灭尽了 B 才生，那是代表 A 就算有还是没有，跟 B 都没有关系。那你 B， 如果你认为 A B 有关系，那如果 A 既然完全都没了 ，B 又从哪里出来呢？所以它就有这样的一个责难。好。第五行的那个中间，他说如果是未念心灭 A 灭 B 生的话，这件事情不可以。他刚才先责难说从何而生，接下来他讲原因啊，何以故，第六行何以故啦。他说如果未念心既然 A 灭掉了，那就是叫做断尽啦，断尽的话叫做死灭，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生的可能机会了。那这时候呢，未念心既然第七行咯，灭尽就是 A 完全灭到究竟的话，鬼龙伯奇啊，那 B 不就应该叫做什么自身嘛？有没有找到第七行啦？就应该属于自身，因欲念心就应该自身啦、啊、那既然是他 A 灭尽 B 又可以自身，那应该 A 跟 B 这两个心，就是 AB 就叫两心，应该是各不相知啦，就两个应该没有关系，而且不会有连续啦。就像比方说，意思就是说，那原来是叫做悲心，然后 B 是你后来变成喜，那你喜的时候不应该知道你前面有悲啊，所以叫做不相知嘛。好，那心不能自知啊，那再说心不能自知，那心呢如指啊，就像指头，你的指尖要碰自那个，同样的就像中指的指尖要碰中指，或食指的指尖要自己碰食指，可不可能？不可能，它只能碰别指嘛。他说不可能啊。那这个子心也是一样，就是说你悲只能知悲啊，咪那喜只能知喜啊，你不可能知道你小时候曾经为什么事情快乐过，这样理解了吗？其实不可能知道前面曾经为什么事情有时候反应过啊。他就这样子责难他，责难他以后，现在下来他就要再讲两个，他就讲说好，你说 A 跟 B 是有一个灭一个生，那如果呢 B， 他就下来就第八行的倒数第五个字，努若，如果你说全部从头到尾不要分 ABCD， ABC 就是一念，只是把它分为四个阶段，就是一个念分为四个阶段，那这时候呢你也一念分为四个阶段，请问各位，你有灭已的可能吗？来，他说如果你是一念，我们一般是从 ABCD， 就是欲念未念欲念住已灭嘛，是不是？他说那如果你现在是 A B， 你说因为我们第一个情况下是就是两个是不能自知嘛，是不是？如果说我的 A 灭掉了，我的 B 生，是不是第一个情况？那说那这情况下 A 既然灭了 B 才生，那 B 应该是什么？ 属于自身啊。那这时候自身的话跟 A 跟 B 是不是它是灭，它是自身，那这两个应该叫做两心不自知啊，恶心不自知嘛，恶心不互知，这是第一个状况啊。然后接下来他就在问说，好啊，那如果你说它不是两心，它是针对同样这个里面的，这是一之一，那现在是之二，他说那你这个当成 ABCD 是一心，当成是一心，不要变成是它是一心它是一心嘛，就是它是一心的话，那它是一心有什么时候它会灭，什么时候会灭，什么时候会开始生，这个叫做未生啊，这个叫做预期啊，这个叫做住或者起矣，这个叫做灭。如果是一心，请问什么时候灭，什么时候生，你们想想看，你觉得逻辑上来说，你要因为你这个地方是不自知嘛，所以说恶心不能自知，那一心现在不要超生，一心的话就一定会知嘛，一心可知啊，则可知嘛，是不是？如果他是这样的话，那我前面就想，那我一心是不是就可以知道？答案当然是错嘛。好、哦，这大家再告诉你，那为什么他说一心的话你就可以知，可是不可能是一心？为什么？你们生活上都有例子啊，举例啊，假设这个是一心，什么时候是未生？就是代表你现在要助胎的时候嘛，你要去助胎助娘胎的时候，是要入胎助胎的时候嘛，入胎然后助胎，是不是代表未起预起那个地方，是不是？那如果它是一心，什么时候才会是真的灭掉？一定要到死亡的时候啊。如果中间它有任何一个地方又是所谓的 A 一个念头起完再一个念头，那这时候它中间一定都会不自知嘛，是不是上面已经吹出来还不自知？所以我前面如果我小时候有一个很快乐的事情，我长大以后有一次我哭了或摔单车摔倒了哭了，那这时候这就代表它如果要能够自知，它就必须是一个连续的嘛，就不能是中间还有所谓的灭起嘛，是不是？所以它一定要一心的话，那就是什么时候才会是代表灭，就一定要等到死亡啦。那中间的话，那就变成是我每一个念头里面都有好像这样起来起来起来，那这些起来呢，事实上就变成是一心的话，你就不可能有所谓的前跟后，说什么在前面高兴什么在后面，实际上它根本就是所谓的一个念而已嘛。那这样说你就没有所谓的灭起的问题啊，所以它叫做一心的话呢，事实上你就变成没有前后，那没前后呢，事实上也不可能啊，因为变成是一生只有一面啊，不可能啊，对不对？不可能的啦，我们谁是一生只有一个念头？没有嘛。我光我想想看，我们刚刚有时候前面那几分钟啊，老师在讲的时候好像都没有很平静的听我一直在讲，等到我说哎，你想想看啊，你一生当中什么时候念头转去灭以后，就开始整个脑袋的想法就又变空白，跟刚才在那里听课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不止一面嘛，有很多种情绪，很多种念头起来啦。所以就讲了第一，就是这里面有例第八行啊，如果努若一心啊，即无前后，复堕常。所以我们看到就等于你先洗啊，早在小时候的快乐啊，妈妈拿糖果逗你的快乐，应该到长大都还一直在那个快乐当中啊，就会堕常啊。那如果你是认为是恶心的话，有生灭，那就是各异啊，就会变成什么复堕断中，复堕断，就是你那个念头会完全断，那你那个念头就不会知道啊。好，这是属于第一个问，就是 A 灭 B 生，到这边是结束断中。然后接下来第九行最后一个字，那个是属于刚才问题的 Q2， 就是 A 不灭 B 生。接下来要讲 A 不灭 B 生，就是 A 不灭未念心不灭 B 生，有没有找到第九行最后一个字？你要是也要有时候标一下那个符号啊，就是啊，我要讲 Q1 啊 Q2 啊，稍微标一下才会比较快啊，以后回去对才比较容易读。那未念念心啊，他说未念的念心不灭嘛，是不是？有没有？他说未念的，就是未念的心他没有灭， A 不灭，就是 A 是常的，就是第十行的 A 是常的， A 不灭， A 是常的。那有没有可能，有没有这个道理？他说无此理嘛，我们从任何人的生活经验觉得不可能的、啊、我们喜怒哀乐是无常的、啊、所以说断无此理啊，绝对是你说他一个念头是不灭的， 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道理。那欲念心有没有可能也不灭呢？也不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欲念心不灭，然后住以就是第三个 C 升起来？也不可能啊。他说，所以呢，他就接下来想说，这些都否决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三行的问题，他那个问第一个、第二个，他都被否决掉，被否决掉，到底到底应该怎么样？有没有回答？没回答，没回答，他只是否决，他说你问的都不对，你问的都不对。可是呢，这个问的问题的这个就觉得说还没问完，所以第十行倒数两个字，他又是奴，有没有找到？汝奴相者，有没有找到？那这地方是问，找到了没？写上去，写个问。奴汝奴相者，找到？写上一个问，写了没？他在问说，奴奴相者答，就是你向你前面回答我的，奴奴相者答我，有没有找到？就是。就像是你前面刚刚那个像是刚刚你前面回答我的，你回答我什么呢？未念心灭尽，找到了没有？那个地方写上一，就是如果我是未念心 A 灭掉了 B 生的话，会有两心，那有两心呢，就应该要有两神，它就是什么邪见，是不是？他说啊，这样就叫做邪见啊，何以故啊？因为呢，如果有两神呢，可是他却只有一个、啊、在眼前就明明他只有一个众生啊，对不对？只有他一个众生啊，你里面有 A 又有 B， 那将来还有个 C 再出现，哇，还有 B， 那也很可怕。那唯有两，但是唯有一个众生啊，那应该呢，这时候就变成是一个身体里面有两个众生，那就属于第十三行两，就属于外道，就属于外道。那这两神若前后啊，亦不可一时，若一时啊，若一时不可，也不可以两神共合作啊。然后如果一是不可，若一能做，两皆不可啊，皆是外道义啊。那个我们，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家有一个民间习俗会叫做开心眼，或帮你开眼，就叫你放空，放空，然后念念念，然后就叫你开始催眠状态，帮你放空以后，然后。有的出来后他就好像真的有知道一些神通或看到一些什么，然后时间久了以后就发现说他有时候不能控制他自己，他会看到另外他的身体被一个操控，可他只能旁观，没办法去 handle 他，然后当他比较清醒的时候，另外一个在休息的时候，他就又可以操控他的身体，就是有的叫做什么，就是用医学名词，有的人是去做过这种仪式之后，医学就会断定他叫做多重人格嘛，或者是叫做精神分裂，就多重人格，他就会有两个很不同神似人在他一个躯壳里面运作。外国片不是常常有拍吗？就是一个女生平常很柔弱，有时候忽然她就变得很力量很大，可以打拳这样子。他这里面讲的情况是一样，就是让这个一个躯体他在操作的时候，就算是有两神或两众神或三个在里面，他一个时间点上就是只有一个神似可以操作，那不可能会有合作。然后他下面讲何以故啊，他说般若经就有讲了，一切众生毕竟不相续，一切法亦不相续，若心即一切不相续，如果他的成立，因为他就举说一般我们情况看到的都不可能会有相续的，那云何有断，他就问，他再来问他，他举了这些例子，他讲了这些东西，他讲说好，那我就举般若经来问你啦，那你怎么可以说他有断呢？那如果前面灭了A 灭 B， 后面升起来 B 才升，你怎么说？你怎么说？你怎么可以说 A 灭 B 升？你就请你帮我圆这个事情。你前面回答的这个状况，既然是不相，它不相续，那为什么我不能够说 A 灭 B 升？大家懂了吗？他举了这么多例子，只是要告诉你，事实上这个神识是有可能中断性的。好，那他就回答，现在这个落前有没有找到？若前灭后生，这个是开始回答，写上打，写上打。他说，如果 A 灭 B 生，那一定是不相知。因为呢，如果念人呢意念他这一生的事情，他可以念词会被忘掉，不会忘掉。但是如果一念当中便知呢，因忘一切事啊，各个灭坏的话，那这是让你应该这个念头里面念呢。应该要互知，不可能不互知。 然后可是他讲的像前面那个一个躯壳里面有两个神识，那些你们有没有看那个心理学的片子影片，就是外国拍的片子，当他一下变这个人一下变那个人之后，他们彼此知不知道？他不知道耶，他现在变女孩子，他更不知道他会打人，他一下子又回来，他不护持，他说他现在告诉大家说，他现在讲的是一个众生里面只有一个神识，他事实上他可以忆词，他小时候从小到大他每个时间点他发生的事情他是很清楚的，他可以忆词，就他只要他能够记得住，他是让他很清楚他前后的关系。好，到690的上面了，若心常住不变异者，他说如果心是常住不变异的话，他就不可能知一切法，对不对？你们有翻得到吗？然后跟上，他就不可能知一切法。他就讲完以后他说，你第一个是你一定会互知，第二件事情是你一定可以知一切法。为什么呢？因为彼此如果没有前因后果故常，如果没有因那果断的话是无因果，这些呢都没有罪福，也没有业报瓦石啊，这是怎么样？这是属于外道义啊。基本上你不可能会是如此，你应该是会就是像那个，你现在有时候会想要去吃饭，基本上你可以推出来，你刚刚有没有知道肚子饿的感觉？有吧？就像这一类的，这就属于你一定会有前因后果的啊，但是你又没有属于断因果或者有因必有果啊。那他说事故呢，佛法中当中讲的实际上是所谓的你是有业报的，是用业的驱使，所以佛法当中的众生心性是属于什么？不断不长的，你不能说它是属于断，你不能说它是长，它是不断不长，毕竟呢不相续，无心无心。然后底下就开始解释那个我们在天台里面，它那个不是光相续，它有所谓的三假，在它有分思维的部分，在思维的部分跟在见解的部分它有区分开来，在思维的部分有三假，这三假就是所谓的相续假、相待假跟因成假。相续假、相待假跟因成假。那见的部分呢，有所谓的四见，四见一般就是所谓的单见、复见、具足见，还有无言见。那这些见里面可以再开出来，像单见里面我有什么，也就是每一个里面再可以开出有所谓的空，就是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有无然后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这就叫做单见，就是只有单纯的一种，他认为有就是有，无就是无。然后有的时候有的地方会把这个有啊写成有门，然后这个无会写成空嘛，可是我们这边为了不避免一样，就是把它先分开这样写，这是所谓的一般在见解上会有属于这个部分。这些造成呢，就是有八十八识乃至于诸佛不化的一些问题点。然后复，这是单见，那复见呢就是这两个其中来搭配，比方说我的复见的有门复见，现在看这边哦，有门复见就是有无有，亦有亦无有，非有非无有，这样 OK 吗？那无就是什么？无有，就是无有无，亦有亦无无，非有非无无，再来点吗？就是把它去配。然后那个如果是亦有亦无的复见呢，就是有亦有亦无，无亦有亦无，亦有亦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有知道我在念什么、啊、只是一下子跟。然后那个如果是非有非无的复见，就是有非有非无，然后再来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非亦非有非无，非有非无，这样跟好。然后具足见呢，就是合在一起，里面不是单独的，就是更多更复杂的，就是更复杂。然后照那个佛陀的说法，是我们照经典来说的话，就是说你如果执着有见的人，他用空门可以度，你执着空见的人呢，基本上就是已经要等到有佛来化都很难化。那遇到亦有亦无的人呢，哇，这种人啊，他告诉你一般的，你遇到这样，你不要跟他辩解，你不要想发大悲心的，变脸酸应该就会被他拖下水，因为他见解一定会说到你天花乱坠。非有非无的呢，听都不用听， 耳朵闭紧一点，这样自己保好自己，因为我们的能力不够。好，然后再来是无言间，就是说，好，那心扉者有这么多种说法，大家都这么会说啊，那这么会说的情况下，那他讲说都被错嘛，都叫做贱嘛，对不对？都叫做贱。那他说，按那我说，学，我都拢卖讲得丢啊，不说就对了，一说则错。都不说就代表对了，他说当你认为你都不说都代表对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认为执着也是错，所以叫做无言见。所以佛说要怎么样办，你要依四悉檀啊。四悉檀简单的来说就是有因缘则可说嘛，没因缘则不可说。然后这个可说是什么，他说应该是前面加起来讲都是不思议的，都是不思议，非可说，非可说啊，不思议的，非可说的，不可说的。但是为什么你都说它不思议，不可说呢？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把它用思议法说出来，让对方可以了解呢？为什么还要，就应该标准上它你说的东西都是不可思议的嘛，是不是？那你用各种言辞一说出来，是不是就在说着，都是在说什么思议的嘛？你都在说嘛，都是在变成说的嘛。那为什么你会说成诗，为什么会把它说出来，是因为有因缘。这个因缘就是四悉檀。那四悉檀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悉檀，四悉檀是哪四悉檀呢？就是四悉檀啊，它是世界悉檀、为人悉檀、非智悉檀、第一悉檀。这四个悉檀里面它有很强调一点，我今天之所以说世界，我说为人，我说对智，全部都必须要 focus 到第一义。如果离开第一义悉檀，前面三个悉檀都不能成为悉檀。所以说就是很多人现在在讲法的时候都会说什么开，我们看到开方便，有没有听过开方便啊，然后随缘啊，随缘，然后到后来这个开方便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依什么依第一义开的吗？不是，都是什么因众生开的。所以到最后这个方便随缘都变成叫做，就变成取随，就变成随便。那事实上真的要开方便它不能够这样，它开方便你要以第一悉檀开，就是像我那天有跟大家聊到一个例子，同时告诉他提说现在很多持戒道场，你们知道以前我们在讲那个所谓的持戒不是会去托钵吗？有没有印象？托钵，什么是托钵？举例来听听听好不好？托钵，你们有没有看过人家托钵？有没有？有嘛？那托钵的目的是什么？托钵是什么？你是在原始佛教还是属于佛教后期的阶段？先问第一个，比较原始佛教的阶段嘛。然后就那现在很多就是讲说我们要回归佛陀时代，然后我们是持律道场，所以我们也要开始例行托钵。听起来这个口号是对的，没有错，这口号是对的。那托钵，你们印象中托钵他是在家里等你来丢钱，还是他拖出去？是出去嘛，然后随缘嘛，对不对？然后佛陀在戒律上规定的托钵全部都是往外走的时候你该注意的事情。佛陀说你在家里面怎么样去注意这个钵，然后怎么样去站着，然后让人家来投钱，好像不是嘛，对不对？是你要出去的嘛。然后就像是今天持律道场他怎么办，他不是出去托钵，他托钵是在他们家的那个道场里面啊，找了一间房间，然后所有的师姐买菜去他们那个地方煮，最后把菜摆好，然后柜子他们过去的时候，他们就经过，吃饭时间到了，就从他们寺院各个地方的人就把钵拿着，然后那些师姐就他们的寺院里面煮好，把那个菜就夹给他。你有没有听？现在很多地方都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不符合佛陀当时持钵持那个托钵。托钵的话，它是因为你出去有时候不见得是出到蔬菜啊，或者说拖到肉嘛，所以那个时候在早期的原始佛教托钵，他有时候他还是会吃到荤的，对不对？还是会。那你像如果然后后来我们就延伸成吃素的时候，他就说有时候你会吃到所谓的叫做三净肉，听过吗？三净就是你不要喂我杀嘛。对不对？然后不是我去杀嘛，然后我也不听闻他杀嘛，然后我就吃，就是人家讲说他们就会吃旁边的锅边菜，或者吃这些，觉得不是刻意去碰到的，然后他是不经意的，在不是为我的情况下，他产生这些杀业。 那今天他们那些人买菜去他寺院煮，他说他们为什么他不煮？他说现在寺院如果你自己煮啊，你出家中去煮，你在煮菜当中你不小心会伤到什么？伤到虫啊，伤到蚁啊，然后你不小心洗菜就会有虫子被洗死，对不对？所以你就会造下很多杀业，所以他就说那我们就不要煮嘛，那个在家中来煮嘛。那平常如果你去托钵在家中在他家煮，他是为他家人煮，对不对？这个杀业是他们在承担，你托钵是他随缘给你的，所以不是为你杀的，这不是为你杀的，这符合我们讲的清净。那今天如果他们几个师兄姐去买的菜来你寺院煮，买来这些菜请问是为谁杀的？为这些在说他持戒他托钵的人杀的。就这些菜就是买的时候包括里面在洗菜，请问是为谁的？也是为他们的嘛。所以这就我们就是讲的四悉檀就是一样，就是说佛陀今天在讲开方便跟随缘的时候，他就讲啦，你不论你在讲热欲，就是你在和对方的热欲，还是你在和他真善，还是你要对治他的恶，你全部都必须符合第一。如果不符合第一的话，前面三个都不能称为四阶悉檀。所以虽然讲说四悉檀有因缘可说，但是四悉檀里面有因缘可说，说你一定要具足两个，一个或两个，如果只能具足一个，就是他第一义一定要具足，之后你想具足其他的你可以任选一个，就是任选其他三悉檀一个。所以如果你只具足一悉檀，那一悉檀一定是第一义悉檀，如果你具足两个悉檀，当中有一个一定是第一义悉檀，这样了解了吗？所以绝对不能够忽略第一义悉檀。如果你把第一义悉，如果我们把第一义悉檀忽略掉，就不可以称之为悉檀，这样理解？哎，大家一直强调，你绝对不能忽略掉我们最后的宗旨，最后的目标。一旦你把宗旨目标忽略掉，你所有的方便法都不成为方便了，因为就是不是这条路上的东西了嘛。好，那这是讲那个见的部分。那再来就是我们现在提到这个部分是接下来讲相续假相待假，就是讲它这个相续相待，就是说你如果有时候我们认为是 A 衍生成 B， 然后这是讲前后关系。相待就是我两者对待而生，因成假就是我 A 是 B 的因，像这一类的。他说啊，你如果认为两者之间有所谓的环节，就是关系性，这几个都是关系啦，这个假就是关系。什么样的关系呢？有一个绝对的关联关系，绝对的关系，有一个绝对的绝对存在的关系。